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清楚看见，当神宣告了摩西即将离世之后，那是在27章12到14节，神就亲自安排了摩西以后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指定摩西的接班人，由约书亚来带领百姓进入迦南，那是在27章18到23节。第二件事情是规定了全民的敬拜，好使得他们能够长久的活在神的应许里，那就是我们在28跟29两章所读的。而第三件事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民数记第30章所记的颁布许愿的条例。在此之前，摩西律法中已经提过许愿之例，重点是在许愿时所献的物，那是在利未记的27章。另外在本书我们民数记的第6章也看到了许愿做拿细耳人的条例，还有在生命记23章21到23节则是教导我们不要轻率的在耶和华面前许愿。而今天我们读本章则是在说明许愿是算为有效或者无效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女子所许的愿。先看1到2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里很特别，我们看见神是要摩西向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来颁布这些许愿的条例，而不是向祭司或者利未人，因为这些条例是与全民的生活形式有关。许愿是指在神面前发誓承诺自己会去做某一件事情，例如雅各在伯特利许的愿，那是创世纪28章20节，还有哈拿许愿奉献儿子给神，那是撒母耳记上1章11节啊等等。而起誓则是指在神面前发咒起誓，证明自己是必将履约。而约束自己，这里是指愿意接受一些禁忌，例如忌酒或者禁食等等。也就是说，许愿通常是指积极的要奉献什么给神，而起誓约束自己是一种消极的禁止自己做什么。那不论是哪一种，一旦许下了这个愿，就要遵守。这两节是前言，这里的动词形态都是阳性，所以基本上是男性许愿或者起誓就要遵守。而下面3到8节说到女子许愿，在出嫁以前需要经由父亲，而出嫁以后则要由丈夫来认可，好像说来背书。第3节，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那么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就是说，如果父亲没有反对，那么女儿所许的誓言就算数。而第5节，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这个应承是和合本又用了一个很道地的北方话，好像是我父母亲那个时代所说的话，意思就是不答应，拒绝。同样的6到8节说到女子若是已经出嫁了，那就由她的丈夫来定夺。第6节说她若出了嫁有愿在身，这句话是指那个女子出嫁以前所许的愿经过她父亲同意，就是她是带着这个愿进入夫家的。而下半节的这一句说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这个冒失话是指轻率的发言，那这是指妻子出嫁以后所轻率许出来的愿。不论哪一种，第7节说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那这就是我们说默认了哈，表示丈夫没有反对，那么誓言就都要为定， 第八节，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然后重复第五节所说的这种情况，上帝要赦免她。这是因为根据生命记23章21到22节那里说，许愿如果不还，上帝是要追讨的。但现在说，如果是女子因为父亲或者丈夫不允许而没有履行许愿的承诺，神必赦免。这是为了防止女子们一不小心就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这是六节八节重复的。神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话语的网罗，感谢主。第九节说到另外一种情况，是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这个根据利未记22章13节，他们通常都会归回父家，或者是由儿子来供养。但是这种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做属灵保护的丈夫，所以必须自己负起属灵的责任。所以他们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违定，就是寡妇跟被休的妇人就要自己负责了。这就是我们常常劝姐妹不要轻易离婚，因为离了婚就脱离了丈夫的遮盖保护，容易受攻击，而受攻击的时候都是一切后果自负。但是下面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是多么细心的一位。10到12节说，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那么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而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为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这就是说，离婚或者丧偶并不影响丈夫以前所做出的决定，已经应承的愿就必须还愿，而已经被废的愿则不必履行。因为在妇人离婚或者丧偶之前，已经由丈夫在神面前承担了他属灵的责任。13到15节再加一条附带说明，说虽然是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这是前面所说的重点，是不是？但是14节说，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这个天天这个字，就是前面说她丈夫听见的日子，那个日子那个字重复两次，变成她丈夫听见的日子的日子，那其实就是在表示那一天，那起码也是说在那一段时间呢，丈夫都没说话，没有表示反对，那么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意思说，丈夫如果反对妻子所许的愿，就必须在知道的当天就废去，否则那个愿就算是定了。而15节再说，但他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意思说，如果丈夫当时已经默认，但是过后却又拒绝承认，那他就要负起妻子违背许愿和起誓的那个罪过，在神面前他要献祭赎罪的。这请参考利未记5章17到19节。16节总结，意思说，这是丈夫带妻子，以及当女儿还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父亲带女儿的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我们先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这些条例，再回来探讨。 这些许愿条例深深的受到提醒，一，关于许愿的人，以及第二，看重人所许之愿的神。先说第一大点，许愿的人。从本章这样设想周到的颁布许愿条例，我们学习到，一，承诺的话语很重要，第二，顺服权柄比什么都重要，第三，后方的守望与前方的征战同等重要。先说第一小点，承诺的话语很重要。你看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下面说，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就是你看到神何等的看重我们口中的话语，就包括许愿的时候所说的话，虽然那个常常是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话，但是在神眼中都是非常严肃的事，因为这些话语是出于一个按着神形象所造之人的口，所以就都句句要做定准。这个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尚且知道诚信的重要，人要重然诺，言出必行。论语颜渊篇里头，孔子的弟子子贡问政，就是说来问政治上要注意什么事情。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说要让人民食物充足，让军队的兵员充足，而且还要言而有信，不能失信于人民。那子贡就说，如果必不得已，这三者中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一个？孔子说，去兵，就是军队可以首先删掉。而子贡说，如果再不得已，剩下的两项当中还要去掉一个，那先去哪一个？孔子说，去食，就是食物都可以去掉，万不得已我们宁可饿死，因为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哇，这个说话讲信用是一切的最根本，是这样的重要。那何况是人在神面前所许下的诺言，就更是不可食言。这个字本来是亵渎言语的意思，你看吕振中先生的译本就是这样翻的，而英文译本都是翻译作 break his word， 打破了他自己的话，而我们和合本翻作食言，这是我再一次说和合本翻的真好的地方。食言这个词出于尚书，说吞掉了自己的话，就是比喻不遵守诺言。那后来的左传哀公25年里头记了一个故事，说春秋的一个鲁国大夫叫做孟武伯，他是鲁国的权臣之一，在论语里头也出现过的，他是一个不尊重国君的权臣，所以常常对国君说话也不守信用。在一次宴会当中，孟武伯问哀公的宠臣郭仲啊，说你为何如此肥胖？结果哀公就借机会讽刺他说，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说他是吃他自己的话吃到这么肥胖。那后来就用来比喻言而无信，说话不守信用，叫做食言而肥。而我们翻译和合本圣经的学者们用了这个词来显示出神看重守信，人不许愿还不是犯罪，但是许了愿却不偿还却是得罪神。所以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里头教训人，是什么事都不可起啊，因为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是要把人从这个死的律法当中走出来，恢复当日立法的真精神。是的，我们口中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且当我们说是就要去行。第二小点，顺服权柄比什么都重要。这应该是本章我觉得我们的学习重点所在，就是所有人的许愿都不可食言，对不对？然而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女子可以因为顺服丈夫或者出嫁以前顺服父亲而取消她所许的愿。这告诉我们什么？A， 最重要的就是原来顺服比还愿更美更重要。这也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节经文在人伦关系中的应用。因为神看重人对权柄的顺服更胜过于他的献祭 或者为了还愿所奉献出的。另外 B， 我们要顺服谁啊？这里举出一个神所建立的权柄结构，女子的权柄，她未嫁的时候是她的父亲，而她出嫁以后，权柄是她的丈夫。在神的百姓中间，丈夫是家中属灵的领袖，则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1章3节，他要在神面前为全家的属灵光景承担起责任。而至于男人的权柄呢，同样的，年轻的时候他的权柄是父母，之后他有师长，有长官，还有属灵的权柄。不过男人更多的是要为自己，为妻子儿女负责的，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所建立的一个权柄的结构。另外 C， 权柄的意义在哪里呢？通常我们听到要顺服权柄，总是感觉很不舒服，是不是？因为觉得权柄就是要来压制，来管束我们的，那你凭什么啊？可是从本章，这个丈夫或者父亲可以允许释放一个特别的恩典，来遮盖他的妻子，或者是还在家中的年轻女儿的那个轻易许愿的过失，来给予保护并且照管他们，这是神给丈夫或者父亲的终极责任，也是对女子的一个保护机制，是不是？这个好像我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哈，我在手机上要下载一个免费的可是很有用的 app， 可是我一不小心按错了一个键，按到了另外一个需要付费的软体，过两天就收到一张账单。那第一件事情，我当然去申请那个账单要止付，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授权给我的手机公司，让他取消以后所有这种类似的扣款行动，来防范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错误。所以看到吗？我给他一个权柄，看起来是我失去了一些自由，但实际上我接受了手机公司加在我手机上面不准付款的这个权柄，那是为了遮盖保护我自己。今天我们承认神所建立的权柄结构，儿女都顺服父母，妻子都顺服丈夫，在教会中大家都顺服属灵的权柄，这也是把我们自己纳入以及藏身在神的保护遮盖之下，那是自己蒙福啊。另外附带一点，本章还让我们看见权柄也有时效性，就是你看，即使丈夫后来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但是14到15节那里说，因为他没有当天就反对，所以神照样要向他追讨那个没有及时履行属灵责任的罪。这很提醒我们，就是作为权柄的一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身为父母或者丈夫或者属灵领袖的时候，我们对于儿女以及对于我们的小羊的那些劝说和管教都要及时啊，否则神要跟我们追讨那个失职的罪。第三点，还有后方的守望与前方的征战同等重要。因为我们都很好奇，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清楚地来颁布这个关于妻子和女儿许愿的条例，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即将开始与米甸人征战，这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第31章，他们还要与迦南人征战，那请看32章17节。那男人要上战场，而留守在家中的妻子或者女儿，就常会为着丈夫或者父亲的平安和得胜来许愿，来仰望为他们征战的神。可是，在承受应许的属灵征战里，并没有前方和后方的分别。神怎么样指挥前军作战，也照样为着后方的春闺梦里人做规划、做安排。赞美主。只是我们也认识到，许愿和征战一样，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进入应许、享用应许的途径。神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是让神的百姓在许愿中学到顺服同心的功课，好在神的应许中活得长久。人若是用出于血气的方法超过了父亲丈夫的遮盖范围，来强制持守自己的心愿， 甚至想要以许愿来掌控神，那么这个愿并不能够蒙神的悦纳。今天我们一切的属灵征战的原则也都是这样的。下面第二大点，我们从本章也看见了看重人所许之愿的神，就是从本章神会公布像许愿条例这么细腻深入的律法，我们就更认识了神的一宽宏大量，二预先设想，以及三智慧启发。先说第一小点，宽宏大量，就是我们看何等有趣啊！这个向来我们定律例都是要约束人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事，对不对？但是本章这里却是定下这些律例来使人所定的变成不得为定。你看第五节，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信主以前所拜的偶像，他们都是抓着我们脱口而出的这些许愿，只要是对他有好处的，他就拼命催着我们讨要，是不是？只有创造宇宙的真神才会真心为人考量啊，给人第二次考虑的机会。神不辖制人，反而是尽量的设法为人松绑，免得人因为一时情急或者节期浪漫而轻率的说了什么约束自己的话却做不到啊！何等宽容的神啊！第二小点，他还预先设想，这就正如刚才所说的，神在下一章所记的那个与米甸人的大战前夕，就预先的定下了本章的这一些许愿条例，预先为迦南征战的时候的征夫私妇做规划，免得百姓因着随意的许愿或者启示而出现破口，或者留下日后的遗憾。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预先布局，体贴设想，他何其乐意施恩。正如以赛亚书65章24节啊，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赞美主啊。第三小点，还有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启发，因为展望未来，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其实此刻神是在期望也等待着人为着在迦南得地为业来向他大大的许愿，能够前进迦南。但是他不说破，只是含蓄的先以解开女子许愿的约束来激励人去向他大大的张口，所以预先把这些许愿条例给公布好，何其幽默的神，是不是？所以以上我们为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关于许愿的人，就是从这些许愿条例我们学习到了一，承诺的话语很重要，第二，顺服权柄比什么都更重要，第三，后方的守望与前方的征战同等重要。第二大点，关于这一位看重人所许之愿的神，我们更认识了他的宽宏大量、预先设想以及智慧启发。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原来你为人设立的权柄结构都是对我们的层层保护，使我们所说的话、所许的愿都还可以再进一步考虑，这是怎样的设想看顾。因此主啊，我今向你许下一生的心愿，就是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也不论在海角或天边，我要活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